中午时分，他们进了城，宝庆打算好好请大哥吃上一顿，报答大哥成全他的一番美意。但轰炸后的重庆那么荒凉，劫后余烬的景象倒了他们的胃口。有些烧毁的房子已经重建起来了，有些还是黑乎乎的一堆破烂，有的孤零零的只剩了一堵墙。人们用茅草靠着这堵墙搭起了小棚棚，继续他们的营生。满眼令人心酸的战争创伤，一堆堆发黑的断砖残瓦，宝庆觉着眼前是一具巨大的尸体，疮痍密布。他一个劲儿的打颤，还是先吃点东西好，给身子和心灵都补充点营养。他们来到一家饭馆，饱餐一顿，然后上戏院去会同行。地道的演员多一半是年轻人，一见方家兄弟，大家都迎了上来，所有的青年男女都管宝庆叫先生，他非常得意，这跟唱堂会太不一样了，人家那是把他们当下人使唤。一开幕，剧团团长就请宝庆哥俩坐在台侧看戏。宝庆从没看过文明戏，他以为既是话剧嘛，必是一个个演员轮流走上台，一人说一通莫名其妙的话，谁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演员们说话就跟在家里或在茶馆里一样。宝庆瞧出来演员训练有素，剧本的技巧也叫人叹服，真了不起，真带劲儿。他直挺挺的坐着，几乎连呼吸也忘了，没有华丽的戏装，没有震耳欲聋的锣鼓声，就是平常人演平常人。他悄悄对大哥说，这才是真正的艺术。窝囊废点点头，就是真正的艺术。秀莲简直入了迷，这跟他自己的表演完全不同，他习惯于唱书，从来没想到能这样来表现情节。虽说是做戏，这可也是生活，他觉出来剧情感染了观众，他要也能这样该多好。幕落了，一个挺体面的小伙子走过来，鞠了一躬，方小姐，该您的了。他面带笑容，放低了声音，不用忙，我们的道具又老又沉，换一次景且得等半天呢。窝囊废郑重其事的走上台，秀莲跟在后面，目前摆好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还支着一面鼓。窝囊废挺有气派的站住，面向观众，一本正经的慢慢卷起袖子，搔了搔脑袋，弹了起来。观众嗡嗡的说起话，窝囊废犹豫了一下，接着还往下弹。他不了解剧院观众，不知道他们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喜欢松一口气。观众没见过唱大鼓的，也不注意换景时幕前有些什么。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姑娘走上台来，他们愣了一刹那，瞧了两眼。姑娘是个小个儿，脸上几乎没化妆，说实在的，在那么强的灯光下根本就看不出她的五官，不过是绿绸旗袍顶上一轮小小的圆月亮罢了。前排有两三个人站起来走进休息室，有人在招呼卖花生的，有人谈论剧情或传播打仗的消息，都认为这个剧挺不错的，可是它的意义在哪里呢？有些人大声议论了起来。窝囊废闭上了眼，受这样的气，这些人真野蛮。他驻手不谈了，秀莲还在唱，他今天是秀莲小姐，他来是为了唱书，那么他就得唱下去，他不能在这么些个生人面前栽跟头。他继续唱，嗡嗡声越来越大，他当机立断，掐掉了一两段，把鼓毽子放下，向没有礼貌的观众鞠了个躬，走到台侧，他掉了泪。宝庆想安慰他，他哭得更厉害了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过来了几个年轻的女演员，别难过，秀莲小姐，您唱得好极了，这些人不懂行。一个长个甜甜脸的姑娘用胳膊搂住秀莲，替她擦干了眼泪。我们都是演戏的小东西，她耳语说，我们懂。秀莲又快活了起来。窝囊废站在台侧，脸气得通红，我回家去兄弟， 他说着放下了三弦，宝庆拉住他的胳膊，别那么说，我还没唱呢。几个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听见窝囊废的话，赶紧走过来，他们攥他的手，拍他的肩，别先生别走。窝囊废坐了下来，他的气消了，因为得意红了脸，他如今也是个先生，是个真正的艺术家了。第二幕完了以后，方家兄弟像上战场的战士，肩并肩走上了台，观众还在嗡嗡的讲话，宝庆站住，照例笑了一笑，没什么反应，他跺跺脚，晃了晃油亮亮的脑袋，停了一小会儿，等挤满了人的剧场稍稍安静一点，宝庆才拿起了古毽子，虽说脸上还挂着笑，可是他可咬着嘴唇呢。宝庆高高举起古毽子，咚咚的敲了几下，七八句唱下来，他看出听众有了点兴趣，他歇了口气，清了清嗓子，得把嗓门溜开，让场里每个角落都听得清清楚楚，得让人人都明白他唱的是什么。宝庆又等了一会儿，等到全场鸦雀无声，这才又唱起来，声音高亢，表情细腻，吐字行腔，精雕细琢，让听众仔细玩味他唱的每一句书。梁红玉以一弱女子不惧强敌，不畏艰险，在长江之上迎着汹涌波涛擂鼓助战，说书人凭一面鼓一张琴演得出神入化，只听得风萧萧水滔滔，隆隆鼓声震撼着将士们的爱国心弦，霎时间万马奔腾，杀声震天，大鼓书紧紧抓住了听众的心，三幕话剧早就置于脑后。三弦的最后余音也消失了，场里一片肃穆，气氛兴奋又紧张，听众屏息凝神，像中了魔，末了突然爆发出掌声。宝庆跟地道的名角一样，大大方方的抓住窝囊废的手举了起来，他鞠了一躬，窝囊废也挺不自然的鞠了一躬，听众一片叫好声。宝庆庄重的拿起三弦走下了台，这是对他大哥优秀琴师的一番敬意。在后台，全体演员围住了宝庆和窝囊废，拍他们的背，跟他们拉手，年轻的知识分子热情洋溢，宝庆激动的说不出话，吵吵嚷嚷的年轻人围了上来，他立着，眼泪顺着腮帮子往下流。散戏后，一个瘦高个走了过来，他看着像具骷髅，根根骨头都清晰可见，两颊深陷，又长又尖的下巴壳垂在凹进去的胸口，两鬓之上的脑袋瓜也抽巴了，像是用绳子紧紧勒住似的。宝庆从没见过这么古怪的样子，窄脑门底下一对大眼睛却炯炯有光，极富魅力，这对眼睛燃着动人的热情，紧盯着宝庆，这个怪人的全副精力仿佛都用来点燃他眼睛里的那点火焰了。方先生，我陪您走几步行吗？我有点重要的事想跟您商量商量。他语气谦和迟疑，好像担心宝庆会不答应。遵命，承您抬爱。只见这人穿着一身破西装，没打领带，领口敞开的衬衫底下露出了瘦骨棱棱的胸膛。我叫孟良，就是您刚才看过的这出戏的作者。宝庆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，孟先生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大哥方宝森，这是我女儿秀莲，您的戏可真了不起呀。作家笑了起来，嘿嘿，老婆总是人家的好，文章是自己的好啊，我写的不能算坏，不过写剧本是件头痛的事，一般人都不了解写剧本有多困难，反反复复排练，甭提多烦人了，要对观众的胃口也是件绞脑汁的事。当然了，剧本是有效的宣传工具，不过现在是抗战期间，穷得要命，要像模像样的演上一出戏，拿不出钱来呀。您是知道的，厂子要出钱， 租金又那么高，我们演戏给这儿的人看，激发他们的爱国心，可是怎么深入农村呢？那儿没戏园子，就是有布景道具也搬不去呀。他摇晃着瘦削的脸，话剧局限性很大呀，不过您唱的大鼓书倒真是个好门道，搞起宣传来再好不过，我真佩服您，凭一副嗓子，一个琴师和一段好古词就能干起来。您可以在江边串茶馆，爱上哪儿就上哪儿。您演的是独角戏，但唱出的是千百万人的声音，您把观众吸引住了，记得吗？大家一动也不动，都动了心呢。他那皮包骨的手直指宝庆，朋友，国家需要您呢，您的艺术效果最大，花钱最少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孟先生一下子把话打住了，他站起来看看宝庆，手插在西装口袋里。宝庆笑了笑，心里高兴极了，不是替自己，是替他的大古书高兴，也是因为这么个有学问的人也承认他的重要。您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剧作家接着往下说，又走了起来。您得有新的古词啊，您得有适合抗战的现代题材，您和您的闺女都需要新题材。他看着秀莲，秀莲小姐，您一定得学习新题材，刚才听众对您唱的书不感兴趣，您伤心的哭了，别难过，唱人民需要的东西，他们就会像欢迎你爸爸那样欢迎你。那上哪去找新词呢？孟先生笑了，用那冷冷兽指对着自己的胸口，这儿，到我心里去找，我来给您写。您来写？哎呀，孟先生，那真是不胜荣幸之至啊。那么一言为定，打今儿起您就是我们的老师了。孟先生摆摆手，像是不让他们过分热心，别着忙啊，朋友，别着忙，您还得先当我的老师呢，完了我才能当您的老师，您得先教我一些老的古词，让我学会这门艺术，我想学学大鼓书的唱腔和韵律，学着把唱腔配上词儿，我们得互教互学。宝庆有点怀疑，他能教这位剧作家些什么呢？不过他还是同意了，指着窝囊废，我哥能帮您的忙，孟先生，他又会做又会唱。孟先生高兴得容光焕发，就这么定了，我要到南温泉来写新剧本，得空我就来，学学唱大鼓，学学写大鼓词儿。为了报答您教我学艺的一片心，我乐意教您的闺女读书写字，现代妇女嘛，文化总是有用的。宝庆抬头望天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，终于得到了赏识，这真是大鼓艺术的胜利呀。他从来没想到未来是那么光明，以往是那么有成绩。大伯，爸，秀莲叫了起来，我就要当女学生了，我要下苦功跟孟先生学，我一定说到做到。二奶奶从来没听说过这么荒唐的事儿。什么？秀莲也要念书？她对年轻的姑娘自有她的看法，姑娘大了不念书就会学坏，要是念了书呢，那就坏得更快，丢人现眼更厉害，大姑娘家早晚得嫁人，用不着念书认字。他大声说道，知道的事儿多了，天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来。可无论他怎么说，孟良都不当回事，他拿定主意要到南温泉来教秀莲读书。他身子骨虽然单薄，可意志坚强，他要是下定了决心，哪怕是一座大山呢，也得钻他仨窟窿。秀莲急不可待，恨不能马上就开始读书。上回在剧院，听众不听他的，好叫他伤心。他挺机灵，知道要应付这种场合，他还缺乏经验。他非常崇拜那些年轻的女演员，她们那么自由自在，多叫人羡慕。他想，那些女演员一定都是些女学生，他自己虽说是个卖艺的，可要是有了文化，地位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低贱。 他决心好好跟着孟先生学，这辈子恐怕是不会有上学的机会了。不过要是他能读能写，和女学生也就差不多了，他能抽出时间来学习。宝庆和大哥见秀莲有了读书的机会，都很高兴。他们知道他有天分，要是再受点教育，他的天分就能更好的发挥出来。二奶奶说什么也想不通，她很担心再也镇不住这个孩子了。想想吧，家里养着个能读能写的女孩子，那可就有的瞧了。学生都讲自由恋爱，卖个姑娘不算什么，可要让她白白的把身子给别人，这么一想，她的心发抖了。她有时在小镇的街上走，碰到一对青年男女手拉着手走路，她就觉着恶心。孟良第一天来教书，方家沏上最好的花茶，捧出许多好东西来给他吃。宝庆主张第一课先教他大哥，孟先生不答应，他要教的是秀莲。他的安排是这样，他先教秀莲一个来钟头，然后跟着窝囊废学艺。据他自己讲，他可以一口气干上五个钟头，再多都行。窝囊废高了兴，我的时间全归您安排，您要是乐意啊，咱们就干他个通宵。秀莲正等着上课，她努力打扮的像个女学生，穿一件白布褂子，不施脂粉。爸爸一叫，她连忙朝着堂屋走去。可是妈妈占了先，她一步就蹦到闺女前头，使劲推了她一把，不让她出来。她的脸煞白，横了心，我先出去，你在这等着。秀莲没办法，只好服从。宝庆见老婆出来，心乱如麻，他要对孟先生说什么？他和大哥都很敬佩这位有学问的人，要是二奶奶得罪了客人怎么好？一见老婆胸有成竹的冲他们走过来，他的脸绷得铁青。他这一辈子缺的就是读书识字，当初他要是想来段新古词儿，就得狠花上一笔钱，还得好酒好饭的款待写词儿的。眼下来了这么一个人，愿意白教他闺女，还愿意白给他写新词儿，这样的好事打着灯笼还找不着呢。要是他的老婆得罪了作家，他好歹向客人介绍了自己的老婆，马上问秀莲呢，孟先生等着他呢。二奶奶不理他，他两眼直勾勾的对着孟先生说开了，先生，我们不过是穷卖艺的，用不着念书认字，不念书更好，闺女不笨，一念了书就得给我们添麻烦，他已经够拧的了，看得出您是个明白人，求您替我们想一想吧。窝囊废的脸发了白，他恨不能打着弟媳妇一顿，只是当着这么体面的一位作家，他不敢吵架。宝庆吓得手脚无措，孟先生却应付自如，他满脸堆下笑来，亲热地叫他我的好嫂子，请坐。二奶奶受宠若惊，坐下了。在他内心深处害怕有学问的人，他们跟他不是一路人，比他懂得多，他总是想方设法躲开他们，如今来了这么个人，亲亲热热地跟他说话，直冲他乐，一个作家还会管他叫嫂子。孟良有的是办法，好嫂子，您喜欢喝上一盅，这我知道，干嘛不喝呢？眼下就该喝一盅，咱俩是初次见面，所以我应当跟您一起喝一盅。俗话说，喝酒喝厚了，耍钱耍薄了，来喝一口。他两眼看着宝庆，二哥，来瓶好酒，大家都喝一杯。宝庆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孟先生不光是有名的剧作家，还是个外交家兼魔术师，他明白要跟二奶奶讲理那算白搭，可要灌他几杯呢，就能把事办成。孟先生斟了三杯酒，一杯给二奶奶，一杯给窝囊废，一杯留给自个儿。他没给宝庆敬酒，因为他得保养嗓子。干杯，他叫起来，把杯子举向二奶奶，干杯。 他一口就喝干了，窝囊废也不甘落后，也干了。二奶奶扭扭捏捏的表示反对，我得慢慢喝，不跟你们老爷们比，哈哈，请便吧嫂子，您随便，我们喝我们的。他又给自己斟了一杯，又干了。他把手往上衣袋里一插，忽然做了个怪脸，哎呦嫂子，我的口袋烂了个窟窿，您给我补补行吗？光棍可真难呢。二奶奶喝完酒拿起了上衣，孟先生您真随和。他对剧作家产生了好感，不过他还是没叫秀莲出来听课。孟先生呢，为了给他个台阶下，也决定改天再来。临走他答应二奶奶，下次来跟他打扑克，要是他喜欢打麻将也成，他求他别把他赢得太苦了，这都叫他非常高兴。第二天秀莲上了课，他是个好学生，他努力做到每天认20来个字，字写的虽然一溜歪斜，却小而整齐。孟先生很满意，他也很乐意学唱大鼓书。窝囊废不光教他唱，还没完没了的给他讲大鼓书的典故，孟先生听得入了迷。教过几遍，孟先生就能跟着窝囊废的弦子唱古书了。他的嗓子溜不开，窝囊废没提这个，只要学生有进步就行。有一天孟先生正唱呢，旅店老板破门而入，他气急了，摇晃着手，扯着嗓门对窝囊废喊，滚你的，吵死了，客人都让你给闹得不得安生，我受不了了。孟良天真的笑了，怎么了？我正要找你去了，知道吗？我特别欣赏你那四川口音，来段四川清音怎么样？我敢打赌，就凭你这嗓子呀，一唱准保红。